看《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么我们不读这个整个的故事，你可以知道扫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刚才看见说是耶稣的应许的一部分，就是信徒要受迫害。那么这里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我们都知道。那么他有没有迫害过耶稣呢？有没有扫罗见没见过耶稣？可能见过的，因为在哥林多后书讲什么，我们以前从肉身认过耶稣，现在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可见的 他可能见过耶稣的，我不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充分的证据，但他没有迫害过耶稣，恐怕是大家都同意，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呢？你小时候，现在大概没人打架，不打架。小时候你可以跟人打架，是吧？有时候跟人打一下，打到你头，打到你哪里。我们很少说你为什么打我，我们常说讲你为什么打我，不论打你哪一部分，是不是？你不必说特别说出来哪一部分的。说你为什么打我？因为你不论打你哪一部分啊，都是打你。那我们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有一个奇妙的头在天上。说你不论谁哪一位，不论你受什么样的迫害，主都说你为什么迫害我。所以扫罗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了。说今天我们教会还是在受迫害，可有人说是20世纪、21世纪是教会受迫害殉道的人最多的，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多的，甚至于有人说在20世纪所殉道的基督徒比说过去19个世纪加起来在一起还多的，你相信吗？我们常常我们的常常只看我们的一个教会，我们所谓教会是个教堂子，因为只有在四堵墙里面，我们多少人啊，几百个人几十个人，说这是我们的教会。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要看世界上别的地方，他们都是在这一棵葡萄树里面，他们都是主的肢体。因为你在哪个教会？哪个教会工作聚会？哪一？西安堂成立多少年呢？
8年。
8年呢？你们有没有别的教会比这个比8年更多的？
有。
有没有更老的？
100年了。
好。你知道有一个人，有一个听没听说，有一个叫这个 Jews for Jesus。啊，有人问他这个创始人，他说，你们这个组织成立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他创始人怎么说的？啊，他说1970来年了，可能前后能差3年的，那大约是1970多年了。说以后要再问你教会成立，你的教会成立多少年的话，不要说8年啊，这差不多1970多年，差不多2000年的。 因为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教会就建立了。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不是叫你别人不讲真话的，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有这个观念，就是不是我们的一小撮的人才是我们的教会，应该有一个大的观念呢。而耶稣就是这样，他说：“你逼迫我哎。”他说他不是说你只逼迫耶路撒冷几个人，或是别的地方几个人，不是的，我们都是主的身体，主的肢体。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教会要受迫害是真的，我们真的受迫害了，但是我们一件非常安慰的事情就是主承认我们，我们给他给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你这样承认吗？所以我们要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把我们的自己放在这个大的一个团体里面，不是说我们有多少人或者别人有多少人，不是的。你知道那个你好像知道那个谁那个 Joseph of Jesus 的故事啊，他们的很奇妙，他们的开始很奇怪的，就是从他们是从那个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开始的。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说别人也是我们的教会。我另外一个弟兄现在可能很老了，但是好多年没见了。他最不喜欢人家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你知道他怎么说 ？Is that not enough？ 他说基督徒还不够吗？肯定要问我属哪一个这个什么宗派的，哪一个教堂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迫害我们有别的人跟我们的有关系，我们是一个身体。说跟喜乐的人要同乐，跟哀苦的人要同苦。我们想到我们说我们这里很快乐，我们的教会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非洲是教会发展最快的地方，也是你迫害最厉害的地方。你愿意相信非洲人的黑人也是黑脸的人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基督徒吗？是的。所以我刚才那个呢，我看到那个你说有一位姊妹去那个以色列，是不是？我忘记告诉他一件事情。以前我告诉过他们别的牧师去以色列，我说你要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最少有一个礼拜天在那里嘛，是不是？我说你要去给巴勒斯坦人的基督徒一同聚会。说你们大概也要想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先告诉你，免得临时忘记或是见不到你。你去的时候，去找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教堂，给他们一同聚会。犹太人很少基督徒嘛，差不多没有。你也不要单找几个中国人在一起，你去看看巴勒斯坦的人，他们也是基督徒。现在虽然是越来越少，但是比犹太人多得多了。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几年以前的三四年前发生过一个事情，大概都知道，我想大概都知道 James Kennedy 是不是？他那个教会，他们支持一个一些基督徒要在以色列建立一个电视台，可以传福音啊，可以打到大部分的90%的以色列，还可以到邻近约旦的别的地方，向这个以色列政府去申请了多少年都没有结果。但是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说我们不要向以色列申请，我们向这个巴勒斯坦申请。他们向巴勒斯坦组织申请在伯利恒建立一个电台，6个月就成功了。他们早就开始，几年以前就开始播放了，很多地方都可以收得到。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肢体，犹太人不是， 犹太人怎么样迫害耶稣，现在他们也是迫害基督徒。那么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敏感，要牵涉到政治了。不是的，真的我们有这个观点，说你们要去那个以色列或是去哪里，去中东去游历的时候，要去看看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我们的肢体。那么圣灵要来做什么事情呢？有两方面的。圣灵来了，一方面对不信的人，一方面是对信的人。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对什么人讲的？圣灵的工作对世人。所以圣灵不但是跟基督徒有关系，给不信的人，世人是指一般的人，不信的人。你知道我们传福音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吗？今天我们所谓布道会，差不多都是照一般的那个演戏的方法一样的，是不是？那个常是在晚上。为什么在晚上？你知道不知道？布道会为什么要在晚上？
有空
啊，那是一个原因。但是那个有些人讲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些研究大众传播宣传的人啊，他说就晚上啊，是这些人的这个一般都是最疲倦的时候。说你呢？是你最精神的时候，所以他们容易给你这个影响，这样一个原因。你还知道有一些那个是不那些聚会的时候，台底下要有灯上，脚底下要有灯啊，照到那个讲的人的脸上，这都是灯光设计，都是照那个做戏的方法。然后那些我不说这些不对，这些有好处，好像叫人觉知，也是用一套东西，都是人的方法。但是有多少人讲，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感动呢？你想想，有圣灵能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见到一些，我见到有一个聚会里边，一个人的主日讲道，一个叫一个人来翻译，一个用英语讲道的，翻译的非常不好，但是圣灵的工作呢，差不多全场的人都受感动，很多人不是感动，不是轻轻松松嘻嘻笑笑，好像我们去看那个Billy Graham 或者什么人的布道会，常常嘻嘻笑笑就完了。他这个不是，他们真是痛哭流泪会改的。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七八岁的时候，去听一个在我们教会的山东的家乡一个牧师来讲道。那个牧师看起来，再没有那么难看的了。你没有看见过有人，我讲大概你们大概年轻人都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人脸上生麻子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吧？生天花以后，在脸上一个洞一个洞的很，他脸上很多洞的，而且是那个嘴是歪的，非常难看，也没有学问。但是他一到台上去讲道的时候，那脸就变成发光了，嘴也不歪了，而且讲得非常有力， 很多人受感动哎。让他讲，你想这个人，他姓果的，我记得他叫果牧师。以后我们比如老一代人，我知道他叫果红军，红就是红飞鸟的那个红，鸿雁的鸿，军就是一个钓鱼的钓加一多一点的那个军。你知道他这个这样一个人，他讲道好到什么程度呢？那宋商杰在那里开布道会，他跟宋商杰两个人同样讲的，宋商杰讲三个小时，他也讲三个小时，同样的效果，同样的有人悔改。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还有一个这个在当时有一个不是非常有名的叫王必德，不是黄必德，是王必德，也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次，我没听过他讲道，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很多，我们的牧师听他讲道，他说有一天他讲道啊，忽然不会讲了，不能讲了。他就讲说，他是拿一个这个像指挥的那个，他就打魔鬼，说打这个魔鬼，他指什么样的魔鬼？很多人就到前面就认罪悔改了。最后他读了一节圣经，他说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他讲了以后。读了以后还不知怎么讲，他就说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重复了好几次。最后他编了一个诗歌，也是讲神就是光，但是许多的人到前面认罪悔改，也没有口才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但是有圣灵的同在。圣灵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我不要讲过去的人，你们都见过这个，如果没有当面见过，也看见电视上看到戈培里讲道。戈培里讲道有什么好？有什么特别？没有，非常简单，但他讲的非常明白，那是真的，讲的非常简单，有的时候还有错误。有人说，有人批评他的姿态也不好，但是就是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很多人就会认罪悔改。有的当然不是真的，但是这些真正认罪悔改的，就对教会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对不信的人，那么对信的人呢？圣灵是我们的帮助，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说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的工作是叫人明白，对信的人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要进入，不是只是知道，不是只是记得，是能进入的。那么而且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叫人记起主的话来，那么当然包括这个写圣经在内，是不是使徒受感圣灵的感动而写圣经的。你看这个同一位的圣灵，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同一位的圣灵。 在感动人。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怎么说的。第十一节，就是考察，就是讲众先知，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我看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十九节，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肆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说不但是新约旧约的先知，也是因为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能讲出圣灵所启示的话。那我们看今天的人呢，今天是不是还是有这个人说是他得了圣灵的感动叫他讲什么话？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书啊？真是很可惜的，对，而且也很可怕的事情。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在台湾，我去这个去参加过一个说为这个灵恩的聚会。那么他们是那个人啊会讲方言，那么另外一个人会翻译。那时候我很年轻的，我就留心听了，听他讲那些话，实在是，真的是我们不懂得的话。但是那个人呢，旁边那个人翻译的人呢，他就能替他翻译出来，这个好像很不错了，跟圣经是一样的了。那么，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忆力还好，我可以听到他用两足的音啊，因为他一习惯嘛，他一。话是有一组的音啊，讲出来是讲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讲同样的话，同样的声音，不是话了。但是那个翻译的人呢，他翻译出来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你知道这问题在哪里吗？不论是什么声音，你圣灵也好，什么灵也好，声音一定的声音一定有一样的意思，或是相近的意思，你不能两个相差太远，翻译出来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想，哎，我知道这个是在做戏的。而且现在还没有有人说现在圣灵感动我，我有预言要讲了，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有没有？没有的。因为圣经的预言圣灵感动的预言都在这本圣经里面。说他如果说他又得了新的启示，说你要得这个启示这个字，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你不要听一听见这个就要小心了，没有什么新的启示的。如果是你很不是说我们遥问教字，如果他说是他感觉是，而圣灵启示他指示他做什么样的事，我们还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说他有新的启示，哇，这个不得了。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讲，人听一听见有人这样讲，你很小心，这个大概是有问题的。 大概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的启示在这一本书结束的时候说，没有人可以再增加什么，再删减什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什么东方的闪电了，这个就是这个什么什么教了，同异教了，都是在说他们是从圣灵的新的启示来的。不但是这样，好像美国土产的宗教，你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很不幸的身似乎美国这个这么丰富的地方，但是给他们一个环境，他们造出许多新的宗教来，他们都是所有神的启示，但是实在都是假的，连异端都不是，有的可以勉强成为异端，实际上都是假的假宗教的。你们有知道美国土产宗教是什么，是不是这四种，是不是摩门教、安息日会、守望台和那个还有什么也会见证，就是守望台嘛，安息日会。安息日会稍微比较，如果我说安息日会是异端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余的呢，差得非常远，他们都宣称有神的启示，好像特别是摩门教，他说你不但是要读圣经，还要读摩门经。好，我们要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分辨。但是我不是说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个所称为圣灵的工作都是假的，不是，有的是真的。好像我记得前好几次有一位提到这个谁，那个 Brother Camping， 他认为所有的这个圣迹奇事都是假的。他说 Wonders and Signs 都是出于魔鬼的。这个人不能接受的，太过分。这个人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说方言什么，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懂得分辨。我这个亲家的他一个侄女，现在已经很大了，在小的时候，在八岁。他就说方言，他被圣灵充满。他怎么求？他说他我没看见他，他伯父给我说，他坐在那里，他用手指着天上讲，他说耶稣，我告诉你，你不用圣灵，你不叫圣灵充满我就不可以，就不行。结果他真的被圣灵充满，真的说方言了。有多久呢？只有六个月。每天晚上讲方言，他讲方言是讲道，是根据圣经的。他第一处引用圣经，他说是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五节。那么他伯父懂得英语，他说我今天讲英语给伯父听。他另外一种话，他们说是像德语一样，他自己讲自己翻译。他们晚上就请他出去讲道，他说我自己讲自己翻译的，他说我祷告看可以不可以去，祷告说是有感动他就去。那是在好多年前，就在宋尚杰在那里在布道的时候，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你知道那个讲到这里，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是，当然以前是有的，那么那段时间的是在我们那里是非常的一个，在中国是非常新鲜的，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现象。宋尚杰去我们那个县去讲道，一个宣教师就讲，他说你看这么多病人，你不能不强迫他给病人祷告。结果有一个人给那个 给治好了。他是一个瘫子，瘫了18年。我们亲戚的那个认得他，他给他按手祷告，他马上就起来走。说呢，所以宋尚杰说是会医病是那是第一次。他说本来他很害怕，说如果祷告了没有效果怎么样？结果发现真有效果。那我的亲家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信心就增加了，就信主了。那么以后这个人的丈夫呢，本来是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他以后他做这个中学教员，以后就出来奉献，有一段时间就传道了。我说一段时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不传道了。所以这个事情很少人知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吗？你们有没有中国来的？如果上海来的人就知道，是上海的宗教局的局长，有一段时间，当然现在早就退休了，年纪很，现在我到90岁了。上海的宗教局的局长，在上海这个迫害基督徒很厉害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告诉干部说，你们不要单反对人家，你们要读圣经啊。你要知道人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你才可以反对。说到底他的这个信仰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这样一件事情。以后有中国来的这个人，我问起他们都知道这个人。说你看神能借着圣灵真的仍然能感动人，可以行神迹奇事，叫人相信的不都是假的。所以如果是像有人说是完全是假的，那个你不可以相信的。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知道会分辨的。
但是现在传统教会都是觉得那个神迹奇事都是最近停止了，
就是啊，那个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讲呢？
没有啊，
圣经里面没有，而且现在还是有神迹。你如果没到过非洲，你总看见很多传道的记录，在非洲，在中国，就是在中国也是这样，借着神迹奇事，很多人相信，就是因为神迹奇事而相信耶稣的。有人说是现在医药进步了，不需要这些事情了。不是这回事啊！借着神迹奇事显明是神的大能，是真的。你要是如果说我们不是说都全部都接受，但是我们更不能全部都反对。你知道这个全部都反对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那个叫做Universal negative， 你说我就不信有，那意思你说你不信全世界有过这样的事情，那你没办法证明的。你要是有知识的人不能这样讲的，要避免这样讲。有的是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且这里我们也看到很奇妙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是在门徒受迫害的时候，圣灵就给他同在。那么在圣灵能帮助我们胜过迫害，其中一个就是借着祷告，是不是？这个手，我们的手有用处。 圣经说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摩太书后书第二章。有人说是美国的教会浸信会，你是浸信会是吧？浸信会他说喜欢的人举一只手，怕的人举两只手。你举一只手做什么？是那个是觉知信主的，他非常欢喜。要两个手呢，阿姨说这个是另恩的，怕了。是不？你是什么？你是美北还是美南的？
我们是独立的。
啊，独立的。啊，举手没有关系，因为圣经，因为圣经是叫举手祷告，是可以举手祷告的。但是现这个手的功用是向上举，也可以怎么样向外伸的。现在的人只懂得伸手，伸手要钱，不懂得举手祷告，很可惜。我们举起圣洁的手，表明你要向人要钱，也要圣洁的钱，那不要不圣洁的钱也不要的。说耶稣在离开世界上，离开被捕以前，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为门徒祷告。十七章我们看到是大祭司的祷告。有一次我在那个 radio 听见一个这个传道人的讲道，他说一个教会不复兴的责任就在传道人不肯好好祷告。他说为义的原因，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预备做传道人的话，真最好是相信。没有，现在的人不讲，现在的人常讲啊，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这个发展教会，是教会叫教会怎么增长，要选一个好的地方，不要到一个死的地方，就是死的城市去，要找一个好的社区，那么人数就多了。但是不是这回事，做传道的传道人，牧师也好传道也好，你要好好的祷告，教会一定复兴的。你不要管他那些教会增长理论，说什么东西不好，有什么方法，是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一些合理的方法？但是方法不能代替祷告。所以耶稣为什么放心他去钉十字架？他就相信这一批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会可以负起这个教到现在这么多年教会发展增长的责任，就是因为他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十七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是教会复兴的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宣道方面也是要祷告。我们今天做宣教工作，我们说我们要拆船，我们现在不叫宣道宣教，也不叫宣道，叫拆船。很少讲到祷告的，都是讲怎么样筹款，怎么样任线支持这个宣教士，实在是很重要。我们应该关心宣教士，我们应该支持他们。我在那个 Massachusetts 去一个教堂，就是那 Grace Chapel， 他们真是一个很好的宣教的教会，大概我们恐怕还难做到那样好。他关心宣教士，而且在那个外面有一个架子，上面放一些这个航空邮件，都把宣教士的地址都打好，盼望会友写信鼓励他们， 你还能多关心他们，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祷告。那有的教会他们奉献很多的钱，什么如果我们要注意这个宣差传或者宣教，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最低限度，你要把你本教会本地所用的钱，要少过海外外面对外宣教所用的钱。这个是不是什么高的理论？好像做什么生意都知道吗？如果做生意的话，你把钱都发薪水了，只维持教会，只维持内部，那你怎么会能发展呢？拿着钱去向外发展呢？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我看过那个Oswald Smith 他一篇讲章，大概都知道 Oswald Smith right， 就是那个加拿大的 Papal Church 最初的那个所谓宣道运动拆船运动的。他对他的会友说，他说如果是有一天我发现你们这个教会本地所用的钱多过拆船所用的钱，他说我马上就辞职。为什么呢？他说也证明你们是一批自私的人，不配我来做你们的牧师。那这个不是高调，因为我刚才讲过，这是常识。因为你对这个你对做生意也是这样嘛，就是把钱都用在自己，那还有什么好做的？所以在大概几年前，我给曾国牧师，我说你们灵会堂是不是也是这样？灵会堂也是这样，菲律宾的灵会堂，到现在他不在那里，还是这样。他们本地用的钱少过对外拆船的钱，所以他们能有六十几个宣教士，一个堂会不是很大的。今天我们要注意，这是你说，你看这个，在这里说，耶稣说，十七章，你十八节，你怎样拆我到世上，我也照样拆他们到世上。但是不是钱的问题，不单是钱的问题。下面说什么？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也不单是要差人去传福音，而且要什么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说跟人不来往，是说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圣洁的意思就是这样，是不是？就是归给神，分别出来。今天我们教会很少讲这个圣洁的真理，我们不讲圣洁的，我们不讲分别为圣的，我们只讲用人的方法。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为教会的祷告，他说看到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是基督天父在基督里边所拣选所爱的，是天父所预定的门徒，借着主等于人是父，教会是预定的荣耀的。那么我们看今天的教会合一没有？有没有合一？那么耶稣的祷告没有得应允吗？有没有得应允啊？没有。 你看这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怎么讲？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得了应允。我们以为合一就是对别人都跟我们一样，那个永远不能发生的，永远不会别人都跟我们一样，那个叫同一，要完全都跟我们一样，都变成一个教堂，没那回事，也不能希望那样。但是合一呢，现在教会已经是合一的。如果你以为教会还是没有合一，那么你就尽量要用办法合一，那越来越糟糕的，不会真正的合一。而且你要用人的办法，只能统一，变成一个大的组织，像大巴比伦一样，我们不讲原则，只要外表一样，那个不是方法。正确的是，你要承认耶稣的祷告已经蒙了天父应允。现在的教会已经是合一的教会，我们是一个身体，你应该有这个观念。你看哥林多的教会好不好？不好。里面最大的毛病是，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彼得的。但是保罗有没有说他们是不是他们不合一，是分裂的？有没有讲？有一个洋人那个唱引用的一句，说是据说是中国基督徒的祷告，他说他们求主说，不要叫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给你们分裂了。因为耶稣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设的，是不是为你们剥开的，希望我们的基督的身体不要因为我们而分裂，没有这回事。基督的身体不能分裂的，他们要人要分开也不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是要外面组织上的统一，那我们是在灵里面的合一。那如果说你要是说是要是只是要统一才是合一，那从来教会就没有合一过。那更重要的是，这样变成基督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事实上基督的祷告已经得到应允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再合一，而是要在主的里面相爱，彼此相爱来合作。这个不只是字句上的不一样，而是思想上观念上的不一样。如果你认为没有合一的话，你就想办法去要把所有的毛的把抓几个毛来把它尾巴都绑在一起，那个是不是办法？那个不是办法的。说也有人批评说是那么教会是最多纷争的。实际上你看这纷争的意见不同并不等于分裂。你看还有人比这个保罗跟巴拿巴的纷争的更厉害的吗？他们彼此争论非常严重，到了决定不能在一起同工了，分道扬镳了。但是那是不是教会就分裂呢？没有，不是分裂更好，而且那是分工啊，变成更好，能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本来没有这个问题的事情当作很大的问题。我们是需要跟世界分别出来，那就是说要分别为圣，要有好的生活，好的见证。 跟世界不一样的。但是不要单去挑剔别人的跟我不一样的，好说这个人有什么毛病，那个人有什么毛病，那样呢，那样呢，只能叫我们更加分裂，越来越远。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彼此相爱。那么，那你说你有爱心吗？C.S. 刘易斯说，他说你不要去管他，你不要你管你有没有爱心，你就照主所说的去爱他。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你看耶稣讲的是感情是不是，还是一个意志的行动呢？要可以要可以不要，这是什么意志啊，意志的行动。他说如果你真的去尽量不要去想我有没有爱心，你真的去爱他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发现彼此相爱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说这是一张非常很美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希望你们多读几遍，你看看，有什么可以领受的从里面。